欢迎收听读报，这是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借助外文报道看到更多的人和故事。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如果说曾经的流媒体出品需要一些院线放映，是因为主流奖项有点嫌弃纯流媒体发行的片子，那么现在其实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这个所谓低端人口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在旧金山，国外的大的城市基本上都挺严重的。Comedy has no responsibility. It never will.大家好，欢迎收听读报的复更，这是我们的第33期，终于复更啦。每年其实10月11月都是休季期，那今年从8月起是忙着搞论文，然后又出去旅游，期间摔伤了脚，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生活上大大小小的变化也有很多，所以节目停了很长一段时间，等于是提前把这个休季期给用掉了。那最近终于休息好了，可以重新来跟大家建立联系。在开始之前有一些 housekeeping 的工作，除了分享近况之外，也来汇报一下相应的内容方面的安排。首先本来8月是2周年，那显然因为太忙所以错过了。前阵子慢慢的把当时做的特别节目剪好，跟一周年大庆不太一样，这次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双人对谈，已经完全做好了，不是剪完啊，而且是连 show note 文稿就逐字稿这些全部都整理好了，所以是可以抬上来的程度。但是因为是对谈节目，嘉宾是我之前跟过的一位老师，他也是一直非常忙，所以还没有回复我确定整个内容。我觉得还是需要他整体再过一遍的，因为录制这个非常遗憾啊，录制的时间其实是在今年的年初，拖了非常非常久才发，所以我在剪片的时候对内容是有一些调整，需要他再重新确认一遍。那常规节目方面，之前其实传了一些选题是可以做大的专题的，那结果一回来盘选题库，发现有些主题嘛，要么非常非常大，材料很多很杂，需要花很多功夫研究，一时半会儿人做不出来；有些呢就是另一个极端，特别零碎，或者是之前灵光一闪的时候写了一个标题，但后续没有丢材料，也没有继续写一个更细的框架，那现在再回去看已经想不起来当时的策划思路是怎么样的了，需要重新组织重新安排，那也需要一些时间，所以盘来盘去就还是把最最基本款的常规节目先做起来，毕竟完成比完美重要。我们先从日期比较新鲜的内容开始，是一则跟最近在北美上映的新片《花月杀手》有关的新闻。之前一度传闻这个片子会在内地上映，但最后还是没有实现。坊间也有很多的猜测，比如说到底有没有送审，是不是苹果对票房没有信心，所以临时撤走，等等等等。Bloomberg Business 发了一篇报道，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杂志的文章标题为 Apple's Bite at the Box Office， 发在1016刊次，官网标题为 Killers of Flower Moon Signals Big Bite on Cinemas for Apple TV， 推送于10月10号。花月杀手这部片子是在5月的戛纳电影节首映的，那个时候是一票难抢，我当时想这种量级的大片肯定会放进院线，所以当时就没有去排现场的那个票，那个现场票排起来非常非常壮观，我记忆里好像是有排3个小时左右的，最后有没有进去还不知道。半年之后，苹果选择了一个在如今这个年代略显慷慨的发行方式，花月杀手将先登陆院线，至少45天后才会在苹果自家的 Apple TV Plus 上线。如果说曾经的流媒体出品需要一些院线放映，是因为主流奖项有点嫌弃纯流媒体发行的片子，那么现在其实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2022版的《西线无战事》都已经拿了奥斯卡了。那苹果的这个策略恰恰是考虑到自家的流媒体业务。Apple is hoping to make itself a destination for premier filmmakers who insist audiences should see their work on big screens. And crucially, Apple would love to convert a portion of those moviegoers into Apple TV Plus signups. 那这样一来，花月不在内地上就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Apple TV Plus 根本也没有面向大陆市场开放，苹果其实也不在乎能不能纯靠票房挣钱，这毕竟是一家一天就能完成一个亿小目标的科技巨头，它一年的营收是整个好莱坞的八到十倍。类似的策略也会沿用到接下来苹果要发行的几部片子，其中包括一部布拉德皮特主演的 F1 赛车题材的电影。苹果显然有一个更大的目标。Since the company owns the very devices on which subscribers watch their content, Apple thinks Hollywood films and TV shows on Apple TV Plus can keep iPhone and iPad users interacting with its devices more often and for longer, and upgrading them more regularly. 我觉得可以理解为苹果想要搞一种很新的内容营销，很大手笔的那种，虽然我不是非常理解这个当中的可行性。如果说面对电影爱好者这个人群或者迷影人群，其实大概率这群人已经有自己常去的平台了，比如说 MUBI， 而且 MUBI 的定位跟 Apple TV Plus 看上去是有点撞的，都是想要做那种略小众但又不至于完全籍籍无名纯地下的那种介乎中间的文艺片。那 Disney Plus 主攻了 Franchise IP 的赛道，Netflix 基本上就不用说了，Netflix 是在大众类型片上咔咔就是乱杀，那苹果还要怎么打出一条血路来呢？如果说靠内容来拉动设备的销售，苹果卖电脑卖手机这么多年了，观看体验很难算是这些设备的最主要的卖点吧，就移动设备再怎么样，你也是很难和荧幕的体验去相匹敌的。归根到底，只有很小一部分观众会在电影院看完片子之后还会等他上流媒体再看一次，并且愿意为此订阅一个新的流媒体服务，那个得是多爱这部电影。如果爱到这个份上，不如买套蓝光，毕竟流媒体订阅充其量还是一种租赁，一种新型的租赁，你真正存到本地硬盘里，那才是真的拥有。好，那这个是苹果相关的新闻。今天的主文是来自纽约客1023刊次的长报道，杂志标题为 Spectacular Fall， 官网推送于10月16号，标题为 What Happened to San Francisco Really， 作者 Nathan Haller。 这是我们第三次讲 Nathan Haller 的文章，前两次一个是顶级高中的那个 Lottery Admission，另一次是很火的那篇 The End of English Major。 这次他没有写教育题材，写的是城市旧金山他出生长大的地方。说实话风格还是一样的，虽然题材不一样，风格还是一样的，非常非常长，而且并不是很好读。哎呀，我其实对他的选题品味和视角非常非常买账，但他的写作风格我一直都很难适应。不过有一个这个文章中段的小细节啊，我先说一下非常好笑的一个细节。他在旧金山的时候，有一天跑到一个咖啡馆里面发邮件约采访，这个邮件发出去按下发送键没几秒，就在同一个咖啡馆里面突然响起一个声音，一个男的举着手机说 The New Yorker magazine wants to talk to me。非常非常好笑，他要约的那个采访对象就跟他身处同一个空间。旧金山看上去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但是其实这个文章它中心利益之一就是它人群与人群之间其实是非常割裂的，这就导致它其实被切分到了一个很小的尺度上，这些人彼此之间其实离得很近。旧金山经历了很多起起落落，比如历史上的淘金热，这和如今湾区庞大的华裔人口有密切的关系，又比如在爵士时代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据点，那到了近代硅谷更是整个人类科技史的起点之城。但现在它在经历非常严重的城市危机，其中一种就是公共安全。 Smash and grab operations, robbery, drug abuse, spiking properties, 犯罪率超出全美平均水位的 41%。 旧金山不是什么都没做， 2021年到2022年度，他在 Drug Treatment Programs 上面的花费高达760万美元，针对管理流浪人群的预算也达到7亿。可是这些钱就是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并没有什么效果。疫情和封城又让原本就恶劣的情况又雪上加霜。我觉得 homeless people 在英文原文里面，你要直接翻译过来，虽然说是流浪汉或是无家可归的人，但实际上我觉得它和中文里的低端人口在表意上是最接近的。正是围绕着如何管理和对待这个低端人口，成了撕裂整个旧金山非常关键的政治议题。激进派有自己的看法和行动，保守派有自己的看法和行动。最吊诡的是，这两派人可能都投票给 Democrat。那实际上在国外的话，这个所谓低端人口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在旧金山，国外的大的城市基本上都挺严重的。虽然具体到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街区，甚至不同的街道，情况不一样，但总体那个密度上和观感上是比国内要严重的多得多。有些朋友可能看过王邦写的那本《贫穷的质感》，里面其中有一章是写伦敦东南的路易顺 Louisiana， 就是我上学和日常出没的地方。他甚至写到了一条公交路线，也是我经常坐的那条公交路线。而路易顺是伦敦治安相当差的地区之一，按小红书的标准，我能在那儿待一年，却连手机都没丢过一次，基本上可以算得上是一出奇迹了。如果说这个距离离市区还是有点远，所以情有可原，那温哥华的 downtown 就跟这篇文章中写旧金山的 downtown 相似度非常非常高了。温哥华 downtown 如果往海边走就还比较宜人，但是如果往 Chinatown， 尤其是那个牌匾附近的街区，就会比较吓人了，非常凋零，然后你随地可见流浪汉的铺盖。Gastown 附近我记得也是的，虽然 Gastown 本身是一个很著名的景点，但是它离那种 Drug Treatment Center 已经不远了。这个也是好几年前我的记忆啊，我不知道现在温哥华 Downtown 有没有什么变化。城市的治安问题，或者说任何城市建设问题，它其实都是多因治国，背后的成因非常复杂。 Nathan Heller 这次选择把重点放在政治斗争所带来的撕裂的效应，尤其是意识形态斗争。我稍微有一点意外这个点的选择，因为湾区我们也知道聚集了众多世界级的科技公司，从 OpenAI 到 Uber 到 Twitter、 Airbnb 等等等等，旧金山本身也是很多新技术的试验田，所以你不可能在写旧金山这座城市的时候绕开这些科技公司和他们所带来的影响。从旧金山的遭遇来看，新技术并没有像我们一厢情愿的那样让城市变得更美好，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反效果。尤其是 80% 的就业都是脑力工作、白领工作的时候，碰上疫情所带来的 work from home， 就让市区出现人流减少、零售关停，甚至公共交通也要减少服务的现象。那一切设施都不便利的时候，人们就更加不愿意去了，那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反复鬼打墙。 Nathan Heller 问现任的市长 London Breed， 他的名字就叫 London， 指望科技行业来发展市区是不是一个错误。 Breed 回答说， We realize just how completely reliant on office space and mostly one industry is not the right decision for any thriving downtown。 这个回答的语境我觉得来自于城市的治理者并没有好好想过自己的治理工作与身边的产业，无论是什么产业，两者之间的关系。产业仅仅是提供税收、提供工作岗位吗？不是的，产业的发展会深刻地影响到城市的每一寸肌理。这其实很像人和工作的关系，工作仅仅只是提供一个收入让我们挣钱可以生活吗？这是最理想的一种情况，但实际的情况是一个人一天的24小时都会被那8小时的工作所牵扯着。工作影响你的身体，影响你的情绪，塑造你的社会角色，构建你的社会关系，更遑论很多人的工作可能并不局限于8小时。这个放在城市身上也是一样的，产业影响着城市里的居民，刺激他们的生活变化， 塑造他们的日常，无论是工作还是日常起居，也构建居民与居民之间的关系，居民与城市治理者之间的关系，居民与产业之间的关系。文章的后段引用了纽约房地产大亨 Michael Shoff 的话，他是一个房地产商，所以他认为自己的客户、自己的租户都会希望办公是在漂亮的建筑楼里，周边很方便，有很多漂亮好吃的餐厅可以约见朋友，否则的话在家工作就得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工作或是产业发展这个事情，它会影响一个城市如何去建构自己的市区，如何去建构自己的每一个街道结构跟机理。这个地产商的话呢，又让我想起我的一个经历啊，就是前段时间跟朋友去比利时，我们去了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我们都很喜欢安特卫普，我自己尤其喜欢安特卫普，同时呢我们纷纷对布鲁塞尔敬而远之。有一天我们大概是从，我有点忘了具体是什么，大概是从东边那块，从比较多举的街区一路走到市中心几个博物馆聚集的那一块，所以我们一路眼见着左右两边的建筑越来越新，越来越干净，道路越来越整洁，越来越多可爱的小店，大家接二连三都会说啊，哎，这一区好，这一区不错，我喜欢这一区。我在后面接茬说，我发现了，咱喜欢的也不是什么本土在地，我们还是喜欢 gentrification 和小布尔乔亚。然后这个是我觉得这篇文章比较有趣的一点，也是比较难的一点。如果你对美国尤其是西海岸那边的政治氛围或意识形态氛围比较了解的话，这篇可能读起来会比较顺畅，否则的话我觉得它的阅读门槛还是有点高的。再加上我像我之前说的 Nathan Heller 写东西他不是那么的 reader friendly， 因为他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故事的推进，更多的像是一个人类学笔记或者田野笔记那样的东西，那读起来可能不是那么的引人入胜，而且非常非常的长，大家可以斟酌一下，或者挂个 GPT 我觉得也可行。那接下来这篇呢，挂 GPT 可能就没有那么可行，这是一篇书评。我们接下来会有几个书评啊，第一个书评算是比较新，刊发在 Atlantic 的11月刊，官网推送于10月6号，标题均为 What is comedy for， 评的是 Jess David Fox 的新作 Comedy Book How Comedy Conquered Culture and the Magic That Makes It Work。之前赶论文比较忙的时候，逮到一些休息时间，我会放戏剧大赛的前两季当个背景音，因为很熟内容了，所以不看画面也没问题，就是听个响，即便是听个响我依然能够笑出来。2023年是没有脱口秀大会也没有戏剧大赛的一年，我很想念喜剧。这篇书评写得很流畅很优美，作者 James Parker 他长期写影评、书评、文艺评论，所以他那个行文非常舒服，是那种我会推荐大家读原文而不是挂 GPT 的文字风格。然后他在这篇书评里面提到，现在喜剧内容在经历碎片化，因为社交媒体，然后因为数字化变得无处不在，比如 TikTok， 比如 Insta Story。我觉得这个现象其实如果在中文网络里面会变得更加明显，比如说 你看一些小红书视频，小红书在这期节目里面出现真的频次好高啊，一些小红书视频它用很多旁枝末节的方式来试图搞笑，比如用很奇怪的配音声线来念文案啦，或者是塞很多网络梗啦，甚至自己会创造出很多网络梗，你说这些算不算得上是幽默？可能不算，更加算不上是喜剧。可是这个就印证了刚刚 Chase Parker 写到的 Laughter itself has fragmented， 像碎片一样四处散落。另外他还提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喜剧评论的兴起，就是在评价某种喜剧内容甚至某个喜剧内容好不好这件事上，有了越来越多的词汇，有了越多的术语，有了一些评价标准等等，或者是最普通的最简单的不依赖任何评价标准也可以通过不笑来表达自己的批评和意见。我觉得这两个现象的观察都很有趣。比较打动人的是最后这一段里的几句话， Comedians love comedy. They love it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More than truth or people or the vision of a more just society. That's what makes them comedians. It's a gift, a faulty chip, or a quirk of evolution. 我想到一种很常见的争论，针对某一个段子或者 sketch 或者专场 whatever it is， 一定会有观众觉得好笑，有观众觉得不好笑。后者经常使用的一种说法恰恰就是可这也不好笑啊。我以前经常会被这样的话哽住，看了这篇之后有点想明白了，喜剧就是喜剧，喜剧自身其实并不通过是否引发了笑声而确认它本身是否存在。所以一个不好笑的段子并不能因为它不好笑就把它打成其他类型的文字然后再去评价它。好不好笑其实并不改写它作为喜剧的天然的属性，而作为喜剧这个属性， Comedy has no responsibility, it never will. 喜剧别无他用，喜剧只需要成为喜剧。我觉得 Fox 这本书应该会很有意思，目前好像没有完全面世，晚点会想办法找来看一看。最后是两则书评，其实这个书评他们的时间有点旧啊，是七月份的时候准备的。虽然现在过了三个多月，但是我想评的是书嘛，而且全部都是小说，我觉得就不太需要那么计较时效性了。第一篇是书评的标题是 Married to an Odd Monster， 评的是英国作家 Charlotte Mendelson 去年，这个是去年的新作 The Exhibitionist。 Exhibitionist 这个词它其实有两个意思，表面上是策展人，但实际上这个工种更常用的专有名词是 curator 嘛，所以这里取的其实是它的另一个意思，暴露狂，或者说特别要出风头的人。这个小说大概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在伦敦的四口之家，其中父亲是一位抑郁不得志的艺术家，画了十年画，第一次有机会策划自己的个人作品展，但就是在这个展览的前夕，家里头暗流涌动。同样也是艺术家的母亲接到了威尼斯双年展的邀请，换句话说，她的艺术成就其实比她的丈夫获得了更多的认可，同时在外面又有了一位情人，家里的几个孩子呢，也都各自有各自的打算，想要脱离父亲的控制，整个家庭关系出现了非常紧张的局面。其实我后来看了一下纽约时报书评，这篇不如 The Guardian 写得更好。 The Guardian 其实指出了这个小说的人物关系结构里面有两个点，我觉得也是构成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其实第一个是父亲沉迷于家人对他的奉献， His family's devotion makes him happy, or what if there were ever enough of itAnd other people's happiness doesn't concern him because he doesn't believe in other people. 这个是很多 father figure 的通病，享受于他人的奉献，沉迷于他人的奉献，到了一种目中无人的地步。家里其他人是否开心，是否幸福，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第二个点是，也是这个 father figure, he wants to flaunt his career, his ownership and neglect of a big house, his wife's loyalty and his children's submission.It rapidly becomes clear that none of these things is as it seems to him, but nonetheless, he dominates the novels and the thoughts and behavior of all the characters. 这个是 father figure 第二个通病啊，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其实其他人物各自都有各自的发展了，但这个 father figure 依然保持着非常强烈的影响，导致于表面的和平开始出现破碎，开始出现裂痕。这样一个比较 tricky 的时间或局面构成了整个故事，所以我看上去觉得还蛮有意思，有机会 会找来看一下。另外一本是 Deborah Louis 的新书 August Blue 的评论。 Deborah Louis 在英国是非常受欢迎的作家，这本新书是关于一位女钢琴家在演出的时候演出翻车，导致演艺生涯中断，背景设定在2021年，所以刚好又碰上了疫情的大环境。那在这样的交错之下，这个钢琴家要如何重新修复自我，是这样一个故事。古典乐是一个性别相当不平等的地方，从书评来看， Deborah Louis 是把这样一个行业当做父权社会的缩影， 像主人公虽然是一位钢琴天才，但是一直都很困惑于搞清楚自己是谁。这个题材的书让我想起另外一部作品，是来自德国作家 Thomas Bernhard 1968年发表的小说 The Loser。 The Loser 我一直没有看完，因为它相当的有实验性，完全不分段，一本书全部是连行的，读起来非常非常困难。我说实话，它这种形式其实跟它的故事是相配的。这个故事呢，虚构了两位 Glenn Gould 的好朋友，背景大概是他们三个在萨尔茨堡相遇，一起上学学钢琴，后来古尔德很快的展露天分，名声鹊起，但剩下的他的两位朋友，也就是书中的两位主人公，始终挣扎在郁郁不得志的痛苦当中。然后这些故事呢，都是用第一人称视角来叙述的，也就是这个虚构出来的古尔德的朋友。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终身都郁郁不得志，却又曾经身处巨星光环下的 loser，念叨起来显然不可能是顺畅的、清楚的，而是会非常混乱，一时在回忆，突然开始抱怨，然后又开始发泄，很多情绪会混在一起。所以不分段这种行文创造出了一种喋喋不休的感觉，你整体读起来甚至会有点祥林嫂日记的即视感。但这个书我确实一直都没有完全看完，太累了，每一次看都会觉得很沉重。尽管我其实对这个故事很有兴趣，也很喜欢古典乐，虽然说任何考验天分跟技艺的艺术表演行业都免不了成王败寇的残酷，但是古典乐似乎格外明显，可能它多少还是比较小众，如果你不能成名成家进乐团，剩下的出路是不太多的。尤其是如果你从小就决定要走专业道路，真的这么多年的训练下来，会和自己的乐器或者说和这门技艺培养起感情，要放手并不容易，要放下并不只是多年的训练，更是一段关系，然后这段关系又构成你自我很重要的一部分。 Deborah 如意这个新书看上去好像也还蛮有意思，有机会要找过来看一看。好，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推荐你关注并订阅读报的 Telegram 频道，那里有更多的阅读手记和个人化写作。感谢你对节目的收听，并欢迎分享，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 If nothing else, I'm feeling zen. It seems the world has gone to shit again. So pack your bags, we're leaving soon. Out of the selling flights to the pink moon. You say your feet are cold, I guess we need to goSomewhere warm on the west coast. You look at me with that familiar face. You turn around and then you say, I think that we should move to San Francisco. That's where the happy people go. You say you wanna go to San Francisco, but Monday feels like a Saturday. So we lie in bed, yeah, we are.